肴膳美味，人令凡夫心生染浊，岂不善业？如一沙弥染浊落位，于命中后即生落中，受于重生，如是等种种因缘之未过罪。好，这个第四个呢是喝这个味浴，色声香味，这个味味浴，喜欢种种滋味的。好，像一般人哦，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这个口味，好，不管是苦的啦、酸的、甜的啦、辣的、咸的、淡的，种种饮食还有这个美味佳肴，都能够令这个凡夫啊心生染浊，而造下这个残害生命等不善的恶业。好，这里就举一个例子，譬如这个有一位沙弥啊，因为他生前呢喜欢这个乳酪，喜欢这个酪味，命中之后呢就生在这个乳酪当中啊，当一只小虫。好，所以我们平常喜欢吃酸的，喜欢吃优格的要注意了。好，啊，这个有一天啊，这个僧众啊在分这个乳酪的时候啊，他这个老师啊已经证到这个阿罗汉果了，就说啊，你小心一点，慢慢来，不要伤到我的这个爱酪沙弥。好，那大家就很惊奇的猜疑说，这到底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老师就开始说啊，这个沙弥啊，有施主呢带来这个蜂蜜还有这个乳酪的时候啊，这个沙弥他是负责把这些东西分给大众生的，但是呢他自己呢特别的爱着这个酪味。好，于是呢这个命中啊之后呢就生在这个乳酪当中做这个虫，好，授予重生。所以由此可知呢，这个味欲也会令人心生这个爱染，而堕落到恶道，所以应当要远离。好，第五，喝醋浴者，男女身份，柔软细滑，寒时体温，热时体凉，及诸好处，愚人无知，未知沉默，起障道业，如独角仙人因醋欲故，遂失神通，为淫女其相，如是等种种因缘，知醋过罪。好，第五呢是喝这个醋浴，这个醋浴啊是色声香味触这五欲当中最难的啊，因为我们说这个眼睛的话就是眼根，好，深层的话就只有耳根，可是这个触层呢它是全身的，好，所以其实呢它是啊最严重啊最难办的啊最难断的，好，因为全身它每个细胞啊都布满这个神经，好，这个末梢也都有这个很敏感的触觉，所以他在受这个种种的舒服不舒服，好，他是最敏感的，所以他是最严重的。好，那男女身份，柔软细滑，寒时体温，热时体凉，及诸好处，愚人无知。好，愚人无知，不管是男女啊，这个身体啊柔软细滑的感觉啊，或者是这个寒冷的时候啊，希望能够暖和一点。好，那像现在是这么热，好，喜欢清凉的感觉，好，及诸好处，以及呢其他种种好的触感，好，都会让这个愚痴的众生啊沉没在其中，而造下呢这个严重障道的恶业。好，这边举一个例子，正如这个独角仙人啊因为贪着触欲而丧失神通，让这个淫女骑在他的这个脖子上。这个故事是说啊，在这个山里面呢有一个仙人，他看见这个野兽和合的时候啊，他呢也是呢心动了，那他去大小便的时候啊，这个不净物流出来之后，有一只鹿，他就呢过来呢把他这个不净物吃掉了，这个鹿呢就怀孕了，怀孕之后呢生出来不是一只鹿，而是一个人。好，这个生出一个人呢，这个人啊我们说鹿有两只脚，这个人只有一只脚，所以叫做独角仙人。好，那这个人并没有来到这个人间，好，他就在这个山里面跟这个仙人一起读书，然后呢修禅定，他呢最后也得到了四禅，好，也是呢有神通的人，但是呢这个独角仙人他这个脚啊不是我们正常的脚，他是那个鹿的那个蹄，好，所以呢走路当然也是可以走，可是呢在这个天雨路滑的时候，一下雨的时候啊他就很容易跌倒，好，把这个脚啊这个跌伤了，有一次就是这样，好，天下雨他跌倒了，他就生气，他就呢下了一个毒咒，要这个啊天不要下雨，好， 十二年不准下雨，好，就这样子。好，那这个天不下雨，这老百姓跟国王心里都很急啊。那究竟怎么回事？后来呢，这渐渐就传说这件事情，说这个啊，这个独角仙人啊，下这样的一个恶咒。好，那这些龙王啊，我们知道这个，龙王是管这个下雨的嘛，哈，人龙哈，人龙是管这个下雨的，他不敢下。那这时候大家想，哎呀，大概十二年都不下雨的话，那大家不是要死掉了吗？怎么办？所以大家纷纷都想主意啊，怎么样这个解决这个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想要想办法。所以呢，就是其中有一个人就想出一个办法，就是找美女啊，去迷惑这个仙人啊。这个故事又很长，我们不能细讲，就到这里啊。这就是找美女来迷惑这个仙人啊。那这个仙人最后就也是心动了，就随着这个淫女呢回到这个城市里面啊。走到中途的时候，这个女人说啊，哎呀，我好累，我走不动了。那走不动路呢，这个仙人就说，那你骑在我的脖子上。好，所以呢就这样遂施神通为淫女骑下。好，如是等种种因缘之处过罪。好，这个藏道的例子啊，在这边智者大师把它提出来啊，就是要提醒啊修行人了知这个处欲的过患，而发这个要发愿要远离。好，这是讲我们身体的种种的这个感受。事实上呢，我们嘛没有一刹那离开这个感觉。好，即使大家现在坐在这里也是有种种的感觉。好，这个冷气有没有太冷啊？有没有太热啊？坐在这里舒不舒服啊？这个椅子有太硬吗？当下呢都有很多很多的感觉。好，随时都存在的。那平常要怎么训练？就是要不管它是什么样的感觉啊，当下都要明白它是因缘所生，无自性的。好，你说现在冷或是热，你注意它的冷或热啊，好像很热，你注意看这个热，一直看它这个热一下子就不见了啊，这很奇怪啊。所以呢，它这个明白它当下每一种现象，每一个法，一切法它都是因缘所生，都是无自性的。所以我们可以在第二念就把它空掉啊，你就说啊，很热很热，可是啊，我可以训练我忍受这个热。或者很冷很冷，我们可以练习忍受。好，那不管舒服不舒服，它都是让我们啊练习不受到这个外层境界影响，让这个外境不入心。好，我们是这样讲，你不要太勉强啊，热就是热，中暑你不要找我，真的热哈。啊，慢慢慢慢哈，只不过说你现在啊30度、32度才开一个冷气啊，慢慢慢慢忍受，33再来开。不要那个，就是这个现在人啊一直在这个冷气房里面啊，这个进出啊一冷一热马上就生病了，这身体是越来越不行，所以这个现在环境越来越不好，所以要特别啊要懂得怎么样照顾这个身体，因为我们还没有成就啊，这个身体啊还很管用的。底下看这个问曰：云何喝五欲？答曰：喝欲之法，如摩诃眼中说，哀哉众生，常为五欲所恼，而由求之不已。好，这个五欲啊，是人之所乐啊。有什么过患呢？为什么要呵斥啊？答曰：喝欲之法，如摩诃眼中说。好，像《大智度论》里面啊，他就说得非常非常的详细，说这个哀哉众生，常为五欲所恼，而由求之不已。说这个哀哉啊，这件事情真是可悲哀的。好，这个众生呢，常为五欲所恼，无始劫以来，永久的生生世世都是被这个五欲所苦恼，而由求之不已。好，所以生生世世都吃到这个五欲的苦头啊，但是呢，还是不觉悟，还要去求这个五欲，求个没完，继续的求，这一世求一直到死，死掉了再来还求。生生世世都是这样子，所以呢，大智度论这边告诉我们啊，这是应该要呵斥这个五欲的。好，此五欲者，得之无厌，恶心转惧，如火易心，其言转智。好，说这五种欲啊，凡夫得到了，没有厌足的时候，总是感觉到不满足。好，恶心转惧，得到欲的时候应该满足了吧？好，你说这个你没有100万，以前叫 millionaire， 啊，叫百万富翁，好不容易积攒攒攒，哎，一百万了，有了这个一百万，你应该心满意足，不是？有第一个一百万，还要再找第二个一百万啊，所以他是没有满足的时候，恶心转惧，得到这个欲的时候不能满足，啊，而且呢，这个恶心呐，我们说这个恶心，什么叫恶心？贪心也是恶心，嗔心也是恶心，疑惑心也是恶心，高慢心。各式各样的烦恼都是恶心，好，在白法里面讲，根本烦恼六啊，这个水烦恼大水、中水、小水，26个烦恼，通通是这里所谓的恶心啊。所以这个恶心啊，因为得到欲之后啊，这个烦恼的恶心会更厉害，所以叫转惧，如火易心，就像这个烧的猛火啊，你再给它加上一个这些心啊，加上这些柴火。把这个燃料放在里面，这个火啊，其焰转炽，这个火焰它会越烧越猛烈的，就说这个贪欲啊，如果我们没有慢慢去调伏的话，慢慢练习啊，不受到这个外层境界影响的话，它只会让我们的这个贪欲啊越来越炽盛，就好像这个柴火越烧越旺一样，因为这个贪欲是没有止境的，所以它得之无厌。所以这个五层境界，如果我们啊会心生贪着去追逐的话，实际上呢是没有穷尽的啊，就是一般人会贪得无厌，有了他想更多，然后害怕失去，所以这个患得患失的心理啊，也是障碍他为什么不能得定的原因啊。那我们这个恶心啊，它会慢慢一直增长，就好像这个火烧这个木头，越烧越旺啊。这个呢，大家一定要这个。各位久修的，已经坐在这边很久的啊，常常在学习佛法的人，应该体会到这句话才对啊。这个贪欲啊，是非常可怕的。五欲无益，如狗啮枯骨啊。这个色身香味触这五种欲呢，实在对人没有什么好处啊。像什么呢？就像这个狗啊，啮枯骨似的。好，这个啮字呢，好写在白板上，有一个口，一个牙齿的齿。跟这个下面一个牙齿的齿，上面一个这个字，还有再加一个口字旁，这三个字呢都是同一个字，同样的，都念作啮，就是用牙齿咬的意思。如狗啮枯骨，你说一个枯骨真的就是一个骨头而已，都没有肉了，光光的，这个狗啊还在那边咬这个枯骨，咬到碎碎的，然后呢这个细的里面的水它可以吃掉了，大的他还要咬，一直咬，甚至把他的舌头啊都戳破了，他还要咬。各位不晓得有没有观察过这个狗的行为？他这个枯骨对他来讲，比这个可能比那块肉还重要，他会把它藏起来，能够咬他就咬，不能实在太饱了没办法咬，他会把它藏在那个窝里面的布，把它藏好，自己爬爬爬，然后把它埋起来。有时候他埋到啊，忘记了，隔天忘记了。所以这个啊，狗啮枯骨啊，就是啊，用来比喻啊。说这个枯骨已经没有肉的，可是这个狗看到这个枯骨，它还是觉得哎呀非常的好，舍不得丢，还要把它藏好。用这个枯骨来比喻这个五欲是没有一点益处的，只会障碍我们修道。可是呢，我们凡夫贪着这个五欲啊，就像这个狗咬这个枯骨一样。五欲真如鸟进肉，五欲烧人如逆风直聚，五欲害人如箭毒蛇，五欲无时如梦所得，五欲不久亦如假借虚臾。说这五种欲它有什么作用呢？就是让我们啊升起这个斗争心，互相竞争比较，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缘。如鸟进肉，像这个鸟跟鸟啊争一块肉，同样的情况。像一般人啊，你说为什么他每天要朝九晚五，很辛苦的去上班赚钱，为什么？你说实际上我们真的用不了那么多，他还要这样子怕扁，他赚很多很多钱，为什么他要这样做？这过程很辛苦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无非呢也是要跟人家竞争。好，这个竞争的目的是什么？就赚很多很多的钱，然后做什么？享受啊，买这个名车，买豪宅，买百万音响，吃好的穿好的，让自己这个生活品质提高， 好，注意这个生活品质提高的意思呢，就是让这个五欲更加的享受，好，过得更奢华、更糜烂，好，这样的生活而已嘛。讲白了就是这样，是不是？所以赚钱的目的呢，就在享受。好，一辈子呢辛苦，他的目的无非呢，就是继续在这个五尘，好，我们说这个五尘境界里面，五欲的境界里面，继续串习增长他的这个贪欲，这样而已。好，然后呢，他又要跟别人比较，好，他过着这样一个豪华的生活，觉得跟别人比较竞争呢，他有这个成就感。那我们分析到最后啊，他也不过是被这个五欲所牵引而已，好，增长他这个贪着而已。可是，一般人呢，他穷其一生要追逐的，也没有离开这个五欲的这个范围，好，都是这个五欲之乐，所以他是呢种种竞争的一个来源。所以五欲烧人如逆风直聚，这个五欲就像火能够烧人似的，就像这个逆着风啊抓这个火把，这个火会烧你的手，烧你的身体。所以我们沉溺在这个五欲之乐里面啊，实际上是自己受伤害。五欲害人如箭毒蛇，这个五欲害人的程度啊，就像呢我们这个脚踩在这个毒蛇身上一样，毒蛇它这个平常可能啊，你不犯它，不会对你怎么样，但是你踩到它，那就不得了了，它会咬你的，随时呢会让我们啊丧命。如果它是有毒的话，五欲无实，如梦所得，五欲实在也没有什么真实的好的可说，就像人梦中一样，做梦所得的境界。你说你在梦中啊，想去住这个六星级的 hotel 啊，有多少美女在你旁边，好啊，怎么好怎么好，但是呢梦醒什么都没有啊，就是那么一回事啊，只是呢我们自己的虚妄分别而已啊。所以五欲实际上是因缘所生无自性的，可是因为我们在当下不明白它是无常啊，当下也没有把它看破，更没有放下，所以啊实际上这个五欲啊就像梦中一样的啊，是梦幻的境界，它并不是实有的。五欲不久亦如假借虚臾，就是因为它是无常的，所以呢它不可能恒久。一般人每天都是在追逐这个五欲之乐，可是没有永恒存在的五欲之乐。但是世间人因为颠倒不明白，所以他每天还是追逐在这个五官的享受上面，觉受上面，不明白它是这个无常短暂的啊。假借虚臾，这个假借就是说啊，比方说你借人家的钱啊，你自己没有钱，你借人家的钱，那借人的财物也好，这个呢都是要还人家的啊，不是永久借给你的，而是暂时借你用的。这个五欲呢就像假借似的，不是长久的啊。虚臾呢就是一少顷啊，它就破坏了，它是不真实的。世人愚惑贪着五欲，至死不舍，为此后世受无量苦啊。说世间人呢，因为没有佛法的智慧啊，就被这个五欲所迷惑，贪着这个五欲啊，到死的时候他还不肯舍掉啊，说至死不舍，为此后世受无量苦。因为贪着这个欲呢，就会造很多很多的业，有业就有果报，所以到了后世呢，受了很多的苦恼，到三恶道去受苦。好，所以一切的苦果呢，都是因为五欲所引发的贪嗔痴，造了种种的这个罪业，而引发无量的苦。可是呢，世人于是他不明白，不知道，每天还是在追逐这个五欲之乐，到死呢还贪恋不舍，所以才会生生世世啊，都在这个轮回当中，好，没有离开这个五欲六尘。与这个持五欲法与畜生同有，一切众生常为五欲所使，名为五欲奴仆。作此比喻，堕有三途啊。只要有这个五根的众生，他就有五欲啊。我们说这个色声香味啊触，面对我们说这个眼耳鼻舌身，面对色声香味触啊，所以这个畜生啊，他一样也有这个眼耳鼻舌身，所以他一定呢也有五欲的欲望。好，所以这里就说啊，持五欲法与畜生同有啊， 这种色身香味触呢，和触身是同有的，只要有五根的都有。那这些众生他同样都为，都被这个五欲所牵引，就是成为五欲的奴隶，自己无法做主。五欲一起来呢，他就必须要随着这个境界转，所以是五欲的奴仆。作此必欲堕有三途，这个作啊，就是因为的因，这个因的意思。因为我们啊贪着这个五欲啊，做五欲的奴仆，贪着五欲就要堕落到这个三恶道去。我们说地狱呢，它是火图，有烧热地狱，烧热地狱啊就是猛火烧身，所以我们一般啊都说这个地狱是火图。那畜生是血图，我们看这个屠宰场都是血淋淋的，还有畜生之间呢，它这个互相吞啖，弱肉强食也是血淋淋的，所以说这个畜生呢是血图。那恶鬼道呢是属于刀图，因为有这个大力鬼王啊用种种的刀杖赶这些鬼道众生，所以这个恶鬼啊我们就说他是刀图。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三图就知道指的就是三恶道的意思。我今修禅复为障蔽，此为大贼，当其怨之。我无始劫来啊都是贪着无欲的，但是呢今生啊非常侥幸能够做人啊，从这个三恶道中出来了，我现在啊要来修禅定，复为障蔽啊，这个无欲呢他还不放过我，他还要障碍我修禅定啊，此为大贼啊，这个无欲呢是我们最大的敌人，他是贼啊，是偷我们的功德法财的这个烦恼贼啊，所以我们当即怨之，要赶快的远离，要弃舍它。如禅经记中说，生死不断绝，贪欲是未固，养冤入秋种，唐受诸辛苦。这以下呢智者大师啊引这个禅经中的记，就是这个治禅病密药法经，来总说这个五欲的障道的情况。生死不断绝，贪欲是未固，众生呢在这个三界里面啊，我们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里面啊，生了又死，死了又生了，受这生死的痛苦啊不断绝。那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贪欲是味的缘故啊，贪着这个五欲就是让我们轮回最主要的原因。那是味这个是呢，其实也是贪的意思啊，贪着这个五欲的滋味。养冤入秋种，唐受诸辛苦，就是这个贪欲是为的烦恼啊，是我们的冤家。好，就说这个烦恼，因为贪心，因为嗔心啊，有种种的邪知邪见或者疑惑心、高慢心，我们刚讲各式各样的烦恼，它是伤害我们的。好，但是呢，我们不明白，还要保护它。就像一个人啊，他跟我们啊有深仇大恨啊，但是我们还把他当朋友一样啊看待，所以叫做养冤。养这个冤家。入秋冢，这个秋冢就是坟墓的意思，看我们这个中国人这个坟墓你就知道，是扫墓的时候用土啊埋起来，埋后面一个冢高高的，嘿，这个叫秋冢。就是说啊，这个人一生啊从生到死受这个烦恼的伤害啊，一直到死都还不觉悟，唐受诸辛苦，从无始劫以来到现在呢受这个烦恼的伤害啊，白受伤害了，一点都没有得到智慧，不能觉悟。身臭如死尸，九孔流不尽，如厕虫药粪，鱼贪生无益。这个无欲里面啊，人是不一样，有的人呢这个对胃吃，对吃啊这个吃的滋味，胃欲的烦恼比较重，只要听到哪边好吃一定要这个开车坐计程车去那边排队排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也愿意，就一定要吃到，就是他这个吃的烦恼比较重，我们说胃欲的烦恼比较重。或这个有些人是生育的烦恼，声音的这个声育的烦恼比较重，他就这个卡带啊五六百卷都没有地方排了，他还要买，就对这个声音的执着比较重。那每一个人不一样，就是我们过去熏习的烦恼不一样。那这些地方呢，这个在这个地方啊，这句话呢 是先说这个色欲，说这个身臭如死尸啊，说我们这个身体很臭秽的，就像那个死尸一样。你说这个身体怎么说是如死尸呢？有那么臭吗？这个身体有那么臭吗？没有死也很臭欸，你不知道。没有死活的也很臭欸。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身体里面啊有血，这个血的味道它是很腥很臭的。如果呢再说啊这个身上有其他重病的话，那就更不用说了，就这个臭的更厉害，还没死就很臭了。那这九孔流不尽，你说死很臭啊，那这位师兄你还没有吃素，你吃这个鸡肉的时候是死的还活的？你是死尸吗？可是你不觉得臭啊，很香啊。所以这个啊，这个如果我们先从啊我们这个身体去这个色欲，你能够把它观察它是不净是臭秽的，慢慢啊你这个成功之后啊，你不用勉强，你一定不敢吃肉啊，这慢慢来。好，我的意思是说啊，这个身体啊不是死才臭，生的活的时候都已经够臭了齁。底下讲这个九孔流不尽，人的身体上有九孔齁，就是两个眼睛两个鼻子两个耳朵的这个耳朵有耳屎，还有这个嘴巴，还有大小便，这个一共呢有九个孔齁。实际上呢何止这些，对不对？我们周身啊这个毛孔大大小小不断的向外流出来，都是不清净的，都是臭秽的东西啊，就是这个夏天你更能感受啦啊，一身全部只要离开冷气房，你看这个臭秽的不得了啊。如厕虫药粪啊，这个就像厕所里面这个粪坑里面啊那个蛆啊，现在这个小朋友在这边没有看过蛆啦，就是古时候在这个乡下的时候啊，这个厕所就两块砖站上去往下看，就全部就是万虫钻洞啊，就是这个蛆啊。这个如果你还有机会到大陆去，可能还可以看到。好，在这个布达拉宫上面，全世界最高的这个厕所一样还是这样子的，好，还是蛆的。所以呢，看这个厕所里面粪坑里面这个蛆啊，上上下下钻进去钻出来，哎呀，乐不可支。好，比喻呢我们在这个五层境界啊钻得也是很高兴，跟这个虫在粪里面粪堆里面一样。好，这个鱼贪生无益，好，我们这个世间愚痴的人啊爱着我们自己的身体啊，就像这个厕虫药粪一样。因为我们啊这个色身实际上就是一个大粪坑啊，就是一个行动厕所啊，流动的厕所也是一样的意思。智者应观身，不贪染是乐，无累无所欲，是名真涅槃。凡是呢有智慧的修行人啊，应该观身不净，以去除呢对五欲之乐的贪染。你内心里面啊没有挂碍累赘了，因为呢我们面对这个外层境界，你心不动了嘛。你说对这个对境能够心不起，你怎么能够做到呢？就是喝五欲。好，这个第二章喝五欲呢就能做到。无累无所欲，是名真涅槃。好，心中无所求，无欲无求，没有任何的牵挂牵累，那这才是真正的涅槃。涅槃就是清净心嘛，真正达到清净的涅槃境界。我说这个累赘啊就是这个五欲之乐惹的祸。好，因为想要获得嘛，我们就有种种的挂碍。好，只要我们对这个五层境界还有贪着的话，我们就会有挂碍，喜欢贪这个舒服。好，那么一点点不舒服，你身心就有挂碍了。好，你说我换一个环境，好，没办法适应。好，学生换一个学校读不下去啊，我们搬一个家没办法啊，就是没办法适应，觉得怎么都不对，那就是呢有挂碍。好，没办法适应这件事情啊，就是表示呢我们还有一些习气没有破。所以我们要知道习气啊，这个累世所熏习的这个习气啊也没有离开五欲的这个范围。 如诸佛所说，一心一意行，属习在禅定，是名行头陀。好，如诸佛所说，就是这个诸佛教诫我们的，为我们开示的，好，就是呢，让我们啊一心一意的收摄六根，然后呢，不要攀缘那些六层境界。好，一心一意行，专心的来学习佛法。好，一心一意的来数习。好，数习在禅定。好，就是用这个数习这个法门呐、啊，就是这个安班安那班那这个安班数习法呢，来对治这个五层境界的贪。好，这才是啊真正行头陀的修行人，行苦恨的，好，能够呢喝五欲。因为这个啊，对照这个一般的世俗人啊，这个五欲啊，就是大家所争相要去竞争、去求取的。那呢，现在这个想要修学禅定的人啊，他是反过来要呵责这个五欲的，要明白他的过患。这些五欲啊，是障碍我们今生不能得禅定、生生世世轮回的原因。好，所以你能这样做的话，你就是真正的这个头陀的修行人，是行苦恨的。好，这个是第二章喝五欲。那下面那一章呢，就是啊，这个外对这个外境不入心之后呢，然后内心不起，好，就是这个讲这个第六意识的贪嗔痴这个烦恼不起。好，这是第三章，我们下礼拜再往下看，先到这里。那有问题的可以提出来。啊，仙人呐、啊，大部分就是讲这个佛法以外的这个外道，他们也修禅定，然后这个在禅定上有所成就的，可能有引发一些神通的这个这些境界的这些人，我们叫仙人。嘿，可以。但是呢，这个你，我们说八万四千法门呐、啊，不管你的所缘境是什么，都是修止修观。你今天的所缘境现在是持咒，这个咒六字大明咒也好，大悲咒也好，楞严咒也好，持到呢心很宁静的时候，这个咒语就要放掉，就要放掉。然后呢，就是得定了嘛。得定之后呢，这时候起观。没错，每一个所缘境都可以。我们刚讲八万四千法门，你所缘境是哪一个都不是问题，最后都让你能够得定。得定之后，的后面要起观，哎，起观之后呢，它才能有定发慧开发，哎，对，就是说，因为智慧才能解脱嘛。所以我们刚讲哈，你持这个咒，那个心很重要啊。不管你是说六字大明咒，或是绿度母什么咒，那个心很重要。你是对立的心，还是慈悲的心，会影响，哎。嗯，还好，哎，对，有及时的这个觉醒，还是三根很，哎，对，这个这些刚讲的这些啊，你说佛号也好，你现在即使是念佛也好，或者是持哪一个你平常熟悉的这个功课的这个咒语也好，这个心呐、啊、就是很重要。你用这个心跟一发出去啊，对这个虚空宇宙它是相通的，他们都感受得到。所以你马上啊，你这个心是慈悲心，马上它就是升华到这个慈。宁静的安详的马上就感受得到。那跟我们讲在平常啊，你要修定的时候用这个当所缘境，最后要开嘿，要把它放下，因为它是还是因缘所生。你不能执着说这个六字大明咒或者是这个大悲咒它有什么样的这个咒力，一定要这个抓得牢牢的啊，这要把它放下。对，那我们讲说这个佛号也是、哦、这边有念佛的人也是持名念佛是一个方法、哦、所以老和尚常常叫我们说啊，这个持名念佛呢，就是要二六时钟就要把这句佛号直持住，抓得越紧越好、哦、不能放、哦、这个是持名念佛的方法。但是如果我们拿到这里来讲这个修禅定的话，持名念佛假设是一个修定的方法，最后呢你这个定得到非常这个安详宁静的时候，这个佛号也要放下，放下之后呢得定了，然后在定中起观，是这样子的。所以两个不要混在一起，是不同的方法。这样有听清楚吗？起观，对，不是吗？止观，对。那 观什么？就是观佛法的内容都可以。你如果是观那个极乐世界的这个哎相啊，或者是他的那个依报正报的庄严环境，或者是你要观空无我空性的道理，都可以的。只要是佛法的正知见的内容，都是可以。可以持名念佛一样可以入禅生的禅定的，那就是要有宿世的善根。因为你刚跟你讲的没有次第嘛，你就叫我念佛。可是过去如果他是生生世世修这个持名念佛的人，他今天在修的时候，他很快就入定了。但是如果你是一般的没有这个善根的，他这个佛号不念不下去，真的念不下去。所以为什么我们还要再开这个课的原因是在这里。所以你持名念佛就好，你干嘛来修禅定？就是念不好啊，念不下去。那你明白之后，你把这个定啊，你用这个种种啊，这个二十五全方便你都弄好之后啊，你再来念这句佛号不一样。他这个次第没有那么像现在讲的这么严明。但是我们说啊，真正得定的人，他的这个定啊，四禅八定，他不是一定要入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不是诶，他最后他是自在的。他要入哪一个定就可以入哪个定，他可以先到四，再到大到一，然后再到前面，他可以自由的。只是呢，为什么呢？告诉你这个禅知不一样，让你知道自己的境界在哪里，不会错乱，不会说为正言正，为德言德。你说持名念佛的人，当然，对，那他几禅的判断跟我们这个禅修的这个判断一样的。道理是内容是一样的，但是持名念佛的人，他如果善根他宿世的栽培在这边很深的话，他持名一定一样可以得定。得定之后，他那些禅知你这边有的，他通通有，他是通通有的，通通是一致的。因为持名念佛也是修禅定的一个方法嘛，对，一个方法，对，它里面都是一样的，对，都是宿世。初学的话，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宿世善根在哪里，对。那如果说他今天持名念佛，他相应的话，哎，他欢喜，他继续修学，他一样可以入你刚刚讲的这些我们禅定这些种种的禅师，他一样都可以得到。但是他不必像我们这样学，他就是持名念佛就好。但是我们一般人可不可以？可能善根不够就没办法，你念不下去。念不下去呢，你还是希望往生西方怎么办？你就要想其他的办法把它补足。好，甚至在这个大乘这个无量寿经里面讲嘛，我一样修大乘，我一样修禅定，但是我只要发愿就好，一样把这边所修学的功德最后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样可以成就，一样的，这个愿最重要。还没有问题？哎，怎么样的不舒服不能做了？是哦，就不能勉强嘛，你发烧了你还要做的话就做不好，即使坐在那里也没有用。你说流鼻水不去看医生把它弄好的话，做什么可能也都没办法做好。所以先要把身体能堪修行，把它照顾到能够修行，这样是一个最基本的，然后再来谈我们要修学什么样的法门。没有嘞，不是这样讲嘞。对啊，我们说往生的这个条件是什么？就是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嘛。你说现在末法时代，我能念到一心不乱，那我也不用佛来接我了，我就自己发愿到哪里都可以去啦，自己去就可以了，是不是？本来是，对。如果修习禅定，没有，我重新更正，修习禅定它是外道的话，它只有定力而已，那是不行的。对对对，那他定力成就之后，他还要修这个慧啊，智慧开了，你说他已经这个已经证出果了，或是证出地了，他有发愿，他今天要往生东方药师佛世界，他就可以去。禅定成就而已，没有办法嘞。你说初禅啊，初禅在色界嘛，色界他往生之后就到色界天啦、啊，有信愿行可以去，是。他不用到初禅也可以去，所以跟这个跟初禅没有关系。啊，持名念佛就是修定啊，是啊，他就是修定啊。那我、哦、那个这个你哎、欸，你好像，这经上不是这样讲的， 在阿弥陀经里面说啊，这个能够一念一日二日到七日一心不乱啊，这个一心不乱啊里面啊，它还有，因为它文字太精简，没有讲清楚，一心不乱的意思有是一心不乱，到底一心不乱啊，这个是对我们来讲是很高的境界，不容易得到。那功夫成片可以，功夫成片如果你信愿行具足的话，在另外一部经讲，那个悲华经有讲，就是呢这个时候啊，这个阿弥陀佛跟其他圣众他会来迎接你的时候，让你啊一心不乱，是佛力的加持。那你说我先一心不乱佛才来的时候啊，这个功夫在我们这一方的时候啊，我们做不到。但是如果我信愿行具足，我能够临终的时候这句佛号不要失掉，然后呢信愿行就一直希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心很强的话，这个阿弥陀佛会来，来的时候圣众都来围绕你身边的时候，让你这个临终的人这个细念不忘，这个佛号你不会忘记，然后让你一心不乱，这样子往生。一心不乱是佛力加持的，不是我们自己，不是自力的，不然为什么它叫做他力法门？好，他如果能够就像你讲的，连能够念到一心不乱的话，他根本不用阿弥陀佛来接嘛，自己去就好了嘛。是啊，但是今天各位坐在这里，我不好讲，要得定那么容易吗？我是泼大家的冷水。现在这个末法时代要得定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为什么还要学？因为你有学跟没有学差还是差很多。方法知道之后，只是功夫早晚的事情。但是你完全不学的话，你真的盲修瞎练，不知道问题在哪里。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念佛，为最后不能够往生？他有很多原因的，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不学经论，他只知道呢，我就是念佛就好，其他我根本不用管他。可是你不用管他的过程当中，你就造很多很多的障碍，你不能够往生。可是你不知道你今天不学经论给你什么样障碍，你自己都不清楚。你就抓住老和尚一句话，只要这个好好念佛就好，其他通通放下，这个三藏十二部让别人去悟。这个你要知道，老和尚讲这句话没有错，底下我们是全世界这样听啊，底下可能有一个人他每天就问老和尚，我是不是只要念佛就好，我不要其他经论不要读好不好，因为我不识字，我怎么样。老和尚对着他讲这句话，不是对你讲的，你好卡好手还可以看，你想到不爱学咧，那你就说这句话，说我老和尚讲的啊，我就听老和尚的啊，那是你自己吃亏。老和尚是对误解，印光祖师你看他实测的这个文抄里面啊，都告诉你要念佛要念佛，他也有一篇文章叫这个年轻人你要学习经论，为什么？因为他有能力。那你就七老八十的又不认识字，他叫你学习经论，那你要学到什么时候？他当然叫你赶快念佛往生西方，他又知道这个日本人又要来了，你不赶快念佛你去哪里啊？你还修禅定来不及了嘛。这个时代因缘的背景我们都要清楚，学习经论绝对不会错的，一定呢你修学什么法门，学习经论只会让你这个法门修得更好，这才对的。你持大悲咒持得更好，那就对，你念佛念得更好，这才对的。他佛法都是相通的，不会你学这个东西障碍他，不可能，那就不是佛法，这是我们没有学好，佛法本身没有问题。 OK， 好，那我们如果还有问题的话，我们下礼拜再提出来。好，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里。